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是8月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探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的这种社会怪象。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即将举行第一场电视辩论之际，我们来分析一下并无从政经验而且经常说出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而引发争议的美国地产大亨川普为什么在民调中一路领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莉亚。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说，他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南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且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强调美国呼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挑衅性活动。克里国务卿说，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发展，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及其建筑物潜在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我重申美国坚决支持导航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使用。我提醒大家，这些是普遍的权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克里说，他为此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声称对这些岛屿、岛礁其中一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都应采取具体措施，避免进一步填海造地、军事化和建筑施工，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纳基证实，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旺岛发现的一块飞机金复印来自马航370航班，但法国表示星期四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此同时，许多马航370航班的遇难者家属对发现马航客机残骸的说法表示质疑和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It is my hope。
飞机失踪了515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国际专家团队已经得出结论，证实在留尼汪岛发现的飞机残骸确实来自马航370班机。
法国一位检察官表示，虽然许多人强烈认为那块禁复印属于马航370班机，但星期四还要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便确认。马航370班机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折返，随后失踪，机上乘客大都是中国人。飞机失踪后，许多国家参加搜索，但一无所获。直到一个星期前，在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那块禁复印。发现马航失踪飞机残骸的消息，在一些中国难属当中引起悲伤的回忆和愤怒的质疑。
我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
这个飞机，按他那个说，折返回来以后又飞行了那么多个小时，他能马国军方的雷达能不知道吗？又穿过他领海领空，如果他照911事件似的，应该怎么样呢？他能不知道吗？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折返，谁能给我解释？为什么折返？我们的飞机是飞往北京的，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能找到那么一个残骸？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有关马航370失踪的原因有许多说法，从天气条件恶劣、发生劫机到飞行员故意坠毁飞机，不一而足，目前还没有定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 我是丽亚。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本是令人艳羡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自杀或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就在8月3日晚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公司51岁的董事长吴生富在办公室自杀。7月28日，古开来案的公诉人满明安被发现在寓所自缢身亡。中国官员为什么频频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目前在中国当官究竟有多危险？官员缘何成为高危群体？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晓夏女士，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温云超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看到就是在最近自杀的官员中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合肥市政协第一副主席满明安。我们知道他因为曾经是博古开兰案的这个公诉人哈，因为这个案子呢立功，也成为业界的名人。那么7月27日他被发现在寓所中自缢身亡，不知道您觉得在他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些什么那个迷雾呢？你觉得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本来也是立过功的人，现在是政协的副主席，其实也并不涉及到这些非常敏感的一些案子了，为什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
这就是外界所疑虑的地方。尽管中国官员在过去几年当中因为各种压力也好，自杀的官员数量非常之多，但是满明安的自杀确实让外界充满疑虑。网友们普遍认为就是说满明安是没有任何理由自杀的，他任检察长时间被当局挑中作为博古开来案的一个公诉人，这也说明党对他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是非常之满意的，并且自始至终他也没有传出被调查的任何这方面的传闻。但是恰恰满明安自杀了。更吊诡的是，在以往的官员自杀当中，当地政府总会给他一个像得了抑郁症之类的台阶或者说辞，但是满明安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下文，不仅海内外或者是国内舆论怎么质疑都没有给他任何一个说法，很吊诡。
是。好，曹然先生，我们知道就实际上满明安是这个安徽省啊今年第三个自杀的官员。那么在1月27号，马鞍山市的这个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学杰坠楼身亡。那么3月31号呢，也是马鞍山市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龚斌坠楼身亡。您怎么看待？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三个自杀的里面，这个官员之中，其实好像都跟公检法有一点关系哈，一个纪组的纪检的组长，一个是这个司法局的局长。您怎么看？
当然中国来说，现在自杀的官员不仅是在公检法部门，各个领域全都有啊，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呀。因为中国现在这根据这个香港大学防治自杀研究中心发布的几年前发布的报告，中国城市的这个自杀这个比例每10万人是5.3，那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达到6.9，也就是说你官员自杀的比例超过城市自杀比例的30%以上。那这还是几年前的研究报告。那最近中国青年报公布的调查数字的话，从2013年到2014年，一年多时间，中国就有54个官员自杀，其中死亡自杀了在40%以上，那这个比例更高了。那这个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中国当局反腐败啊、追究贪官呢、导致很多贪官畏罪自杀这有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官儿第一个太多，第二普遍的贪腐，几乎抓住一个官的话都是贪腐，家里抽屉啊都是一抽屉的钱。那今年的话，你这么大面积的官员多，这么大面积贪腐，那就可能抓住的可能比例就高。那高的话，很多人就畏罪自杀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自杀和这个反贪腐有直接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个普遍的官员贪腐，这个社会的腐败现状，这有直接的关系。
好，温云超先生，您同意这个曹然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跟这个反腐，就最近几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的这个严厉的反腐有直接的关系，您觉得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我想一方面是反腐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反腐它本身有一个很吊诡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自杀了，关于他的调查 就自然终止了。那有些官员可能据以他以前在台上那副形象跟可能受到调查之后的处境相比较，产生这种巨大的恐慌，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去保护他得到的那些黑色收入以及他家人的一个。所以这个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刚才说的压力性的原因，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官员自杀的一个高发。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一位高速公路的交警，当他在目睹一次那个重大灾难之后，然后跳楼了。当然这个然后跳桥了，这个自杀我们网友一般是有强烈的质疑。另外一个就是湖北荆州公安县纪委官员谢业新，身上共有11处刀伤的时候，被警方认定是自杀。我想这些自杀背后当然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调查和深究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现在都被掩盖掉了。所以就是包括像刚才的满明安，网友的怀疑也往往指向他有没有可能是被自杀，所以这个才是中国官员自杀成风背后更应该被关注的领域。
是，好，小夏，
这里头有个问题，我想就是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有很多，我看网友不少评论。但是我想从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就说一下，因为自杀是那个社会心理学中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实际上你要看中国这些年的官场的局势啊，就官场起伏非常大，有反腐的，有各种各样政治斗争的。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到中国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你每个人如果有官位出来都叫某局长某处长，他是叫官衔的。那么名字不重要，官衔更重要。那么对于一个很多当官当时间长的人来说呢，这个官衔本身就是他一个身份标志。当政局出现动荡，被调查，被什么时候呢？这种动荡呢，使一个人的身份就一下感觉局长没了，他这个人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到这个地步。其实当时很多研究自杀的那个学者也都看到说，就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太过于寄于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当这样东西失去的时候，自杀率就很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宗教中有自杀，那么如果是这个宗教对一个人作为教徒身份很重要，这个宗教突然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这个天主教中神父一个丑案，那出现一些教徒自杀的情况，就因为他们一下子对这个宗教产生了一种怀疑。那么中国官员这个自杀也是他们整个人生系于一个官本位，那么当这个官本位这个位置受到动摇的时候呢，他整个人生基础是受到动摇的。我觉得这是在中国这一个缺乏个人主义，缺乏这种个人对，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英文怎么说，就是每个个人的身份
认同感
和个人生存意义的定位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因为中国不仅有这个自杀率很高，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妇女
自杀率
是高，
非常高。对，
同样情况呢，很多这些农村妇女她的意义在于丈夫，在于孩子，在于某一个身份。当这个身份一旦失去呢，自杀很容易发生。所以呢，中国官员恐怕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可能还跟他们就是生活太艰难，可能是不是也有关系？
生活艰难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说生活艰难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就是在非常贫困的地方和相对富裕的地方，自杀率的差别并不大，或者在非常贫困的时期和非相对富裕的时期，自杀率那个差别也并不大。但真正自杀你要出现比如离婚，男人出走，或者是孩子突然就不认家里了，或者是没了等等这一类跟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很有关系，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自杀率就非常高。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心夺去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的生命就没有太多意义了。而对于一个官本位社会来说，一个官对于他的身份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从官员自杀率中看到他的一些踪迹。
是，好，接下来我想请曹仁清先生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这个即使是说你因为这个贪污受到贪污的调查，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像中国的这些被打下来的大老虎一样，其实他们的罪还是不止 罪不至死的，就是目前还没有，除了很少以前那个贪腐，像陈鹤杰案就被判死刑的，那基本上因为贪腐被判死刑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官员在受到贪腐调查的时候会这个畏罪自杀呢？就是他们承受的什么样的一个与就是外人所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心理的压力？
当然一般说可以理解他们心理压力，因为中国的当官简直太好了，一人当官鸡犬升天，那他们家老鼠都爬房顶啊，全部是简直是车水马龙啊。那今天的话，如果一旦被这个贪腐调查了会定罪了，那全部都没有了，家里这个那些个鸡犬升天没有了，而且门可罗雀了都没有了，这个而且资产被没收了，这个整个这个形象也破灭了。刚才小夏说他个人的形象地位全都没了，说当然是恐惧了。那如果自杀的话，刚才那个北风先生也说了，那自杀的话这个案子没法查了，当事人没有了，没法结案了，没有认罪了，那就可能他那个赃款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不被追究了，那家里可能老婆孩子可以活很好了。第二个，他同案的官员不被揭发了，他们也喜欢就是哎，你走了以后我们照顾你家里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自杀成本很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很可能在这畏罪自杀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自杀还跟中国这特殊情况有关系，因为刚才小夏说中国这个自杀比例比较高，农村妇女啊比例比较高，确实是中国自杀比例比较高，而且男的比女的少，主要是女的多，而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占所有女性自杀率的 93%， 十个自杀九个以上是农村女性。但是这是90年代的调查，90年代联合国的发布的数字和中国本身的调查是每十万人23个人自杀，那现在已经大幅下降，最近的调查是每十万人降到9.8%，低于全世界10%的，低于全世界这个10万人那个十个的这个一个平均比例。所以现在大幅降低，主要是农村女性这个自杀的比例大幅降低了。那现在就有一个奇怪现象了，中国自杀比例大幅降低，但是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高大幅上升啊。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还是6.9%呢。那根据中国青年报刚才的报道的话，一年多就54个自杀40%的话，那成更高了，超过10%了甚至。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疑问了，中国官员为什么都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反腐啊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中国当局动不动就说，哎，他们忧郁症，那忧郁症也跟这个政治有关系啊。因为有些忧郁症的话，没有外界刺激不爆发的，不恶化的。今天中国官场，你说哎，当官现在很得意啊，但是你看看中国当官的很累啊，很恐惧啊。因为你这个像那电影界有这个女演员跟导演又怎么样啊？潜规则，中国的官场更有潜规则了。你不送礼能当官吗？你的官不买来能行吗？而且你不跟错队了，你跟了普希来了，跟了郭周永康了，你不倒霉了吗？所以他每天非常的紧张，不要以为当官就好了，非常的紧张，所以导致这个紧张，中国的官场这个特殊的情况导致官员比例更高了。今天我们看七大工业国家，美国、英国、日本、这个德国，哪个国家的官员这么高比例自杀的？没有吗？就只有发生在中国这么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中国这个官本位、这官场潜规则这种专制的制度，没有选举、没有政党轮替有直接的关系。
好，那个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贪腐这一块以外，其实也还有好多官员并不是受到贪腐的调查，也选择自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并且在中国官场的这种逆淘汰的机制之下，他们基本上是要克服艰难险阻，他们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所以他们本身的心理素质之强硬，可能绝对不是外人可以想象。所以说他们得了抑郁症自杀，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多都是官方搪塞公众的一种借口。当然就是说他们面对反腐就是这种体制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是扛不下来，但是我想这个跟抑郁症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一点，我也觉得这些官员肯定是眼界不够开，如果他们眼界开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像令完成那样做好准备了，起码带着一家人往外跑也好过从楼上跳下来。
好，曹仁先生，我知道您以前在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过，您对于这个官方就是对于有些官员自杀是出于这个精神抑郁症的看法，可以谈一下您的观点吗？
哎，这个一点我跟北风先生观点不太一样。他说忧郁症不占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忧郁症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现在国家全世界人口最多14亿，但是中国也是这个精神疾病最严重一个国家。根据这个北京这个精神科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他们提供的报告的话，现在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的人多少？1.7亿。 14亿有1.7亿人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整个是中国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有精神障碍，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啊。再一个，中国卫生部十几年前发布一个报告，后来他没发布了，中国这个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是1600万，1600万多大一个数字，相当于荷兰人口啊。所以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当官，包括老百姓啊，人人都躁动啊。你包括中国股票这个上下大跌，不知道多少人跳楼了，中国的国家都躁动悸动，而且是这个嫉妒攀比看面子，整个导致了心理不健康啊。中国的整个就不健康，而官员在这个阶层的话好像很耀武扬威的，很得意的，他们更不健康。这个党内斗争啊，权力斗争啊，可包括反腐可能被抓住啊，上午看别人被抓住，下午自己被这个约谈了，那这个心理都非常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得忧郁症的比例会更高，得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的比例会更高。那更高了，由于官员的数量大，那当然这个数量，这个阶层中得这个自杀的或者得精神疾病更高了。中国官员太多了，这在听众朋友里面知道，中国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话，老百姓和官员比例是1:900，900个老百姓养个官员。现在多少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18个老百姓就养一个官员，是当时清朝人口比例的50倍。那你说清朝是老皇帝了，我们看周围国家，周围日本呢？日本的话现在是多少？日本是2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是中国官员这多少比例是这个多少倍？11倍。那你说日本才1亿人口啊，我们中人口多，人口中印度呢？印度12亿人口了，印度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是中国的11分之1。你说印度的官员这个不到中国的这个10分之1，中国的官员太多了，这么多的官员多少？将近2900万，超过整个加拿大的人口。说你这么多人吃皇粮，其实不是吃皇粮，皇帝没有粮食，是吃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的税收吃民粮的。说这么大的阶层，这么大规模的腐败，当然会出现各种疾病。
嗯，好，这个小夏，其实中国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官方所说的这个，他们在报道某某官员自杀的时候，往往都会说是患有精神抑郁症的。